我邀请川普总统女儿伊万卡和女婿库什纳今年下半年访问中国。媒体援引美中官员的话说，两国仍在讨论具体细节。
最高法院周一对亚裔乐队丹凤眼的商标注册案作出裁决，允许乐队将被指种族歧视的名称注册为商标。
从朝鲜获释后不久死亡的美国大学生瓦姆比尔父母在一份声明中说，他已经完成了回家之旅。
中国时间6月21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白宫星期二就美国大学生奥托·瓦姆比尔的死亡发表回应，称美国将继续与盟国合作，在经济和政治上向朝鲜施压，同时也希望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发挥更大的角色。白宫发言人肖恩斯·派塞星期二在白宫例行记者会上还说，川普政府上任的5个月来，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通过自己的推特再次谴责朝鲜政府的野蛮行径，他也对中国未能制约朝鲜的行为表示遗憾。他的推文说，尽管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所做的努力，但努力没有发挥作用，至少我知道中国尝试过了。美中两国将于6月21日在华盛顿举行首轮外交与安全对话。白宫表示，美国将继续要求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白宫发言人斯派萨还表示，新任的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将出席此次对话。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在会见乌克兰总统普鲁申科后对记者表示，美国大学生瓦姆比尔原本应该尽早被送回美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我认为奥托的遭遇完全是一个耻辱，永远不应该让这种事发生。坦白说，如果他早点被送回美国，我觉得结果会有很大的不同。他当天就应该被送回来，结果会有很大的不同。奥托的遭遇是一个耻辱。我和他的家人交谈了，他们经历的痛苦令人难以置信。他很久以前就应当被送回美国。谢谢。
星期一去世的美国大学生奥托·瓦姆比尔的父母在声明中说，他已经完成了回家之旅，去世之前显得很平静。瓦姆比尔被朝鲜关押了将近1年半，上周二回到美国的时候已经处于昏迷的状态。
瓦姆比尔上周获释回国的时候就处于昏迷状态。辛辛那提的医生说，22岁的瓦姆比尔在朝鲜期间脑部就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但是造成这种伤害的原因还不清楚。朝鲜方面说，瓦姆比尔在去年3月被判刑后不久就陷入了昏迷，判刑的原因是当局指控他在朝鲜一家旅馆偷了一张宣传海报。平壤政府声称，这个年轻人是在肉毒杆菌中毒和服用了安眠药之后出现昏迷的。美国总统川普周一在白宫就瓦姆比尔的死发表了声明。
我仅宣布，奥托·瓦姆比尔刚刚去世，他在朝鲜度过了1年半，期间发生了很多糟糕的事情，但是至少我们把他接回来与父母团聚。虽然瓦姆比尔身体很糟糕，但他的父母见到他还是非常的高兴。但他刚刚去世，朝鲜是一个残酷的政权，我们会有能力来解决他。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说，瓦姆比尔之死将永远提醒人们，朝鲜领导层本性是野蛮的。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卡西奇表示，所有俄亥俄人都在悼念瓦姆比尔的去世，因为他是俄亥俄辛辛那提人。卡西奇也对平壤进行了抨击，他说，这个令人恐怖的状况进一步显示朝鲜政权邪恶压迫的本性。瓦姆比尔的家人反驳了朝鲜关于瓦姆比尔死于食物中毒，他们说朝鲜对瓦姆比尔施加了酷刑。美国之音卡斯特报道。
中国邀请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儿伊万卡和女婿库什纳今年下半年访问中国。 美国彭博新闻星期二援引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和中国官员的话说，两国官员正在讨论具体的细节。报道称，这凸显出总统川普在处理美国最棘手的外交事务中对库什纳和伊万卡的依赖。报道还说，库什纳和伊万卡周日在川普位于华盛顿的酒店为新任的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举行了晚宴。布兰斯塔德预计下个星期到北京就职。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最新的民调显示，川普总统的支持率创下了他入主白宫五个月来的新低，目前是36%，不支持率为57%。除了 CBS 的民调之外，其他的各项民调的结果也都相似，只有一项民调是例外，显示支持和不支持率基本持平。
乔治亚州第六选区的国会特别选举今天登场，这场选举被各界视为明年国会中期选举的风向球，因此备受民主共和两党的关注。有关选举的情况，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李一华来带我们掌握。一华。
好的，平章，今天的这个全美的政治焦点可以说是都聚焦在了这个乔治亚州第六选区的这个国会特别选举上。那么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呢，都在这场选举当中投入了至少2300万美元在他们的选举经费上。那么两党加起来可能超过了5000万美元的这个选举经费，堪称是国会历史上最昂贵、耗资最多的一场国会选举。那么这场选举呢，除了这个是刚刚我所提到的历史上最贵的国会选举之外呢，同时也被视为是2018年国会中期选举的这个民意的风向球。那么这场这个特别选举为什么如此重要，并且受到两党的瞩目呢？其实我们来看到这个乔治亚州第六选区呢，一直以来其实是被视为是这个共和党的基本盘。不过在去年总统大选的时候，总统川普呢只在这个选区以1%的微幅拿下了这个选区的胜利，因此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选区的这个居民呢，对于支持川普还有反对川普的这个立场上显得相当的分裂，并且在这个支持民主党还有共和党的这个议题上呢，可能是相当两极，并且这个是以50-50的这种这个政治态势的这个均分的这种态势是来这个呈现的。因此的各界都认为说，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候选人能够拿下这场选举，将被视为是这个对于总统川普还有共和党国会执政以来的这个政绩的这种满意度的调查。那么除此之外呢，如果共和党的这个候选人汉戴尔能够获胜的话呢，对于国会的共和党人来说呢，可以说是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对于日后呢这个共和党方面要继续推动共和党的这个政见的话呢，可能会更有信心，有了这个民意的基础支持之后，他们在推动上可能会更有力。那么反之呢，如果是这个民主党的候选人这个获胜的话呢，很有可能会被这个对共和党人来说是这个共和党执政以来的最大的一个选举挫败，也很有可能会被认为是这个民主党将在明年的中期选举当中可能会夺走这个共和党掌控这个国会的这种局面。那么在今天稍早呢，总统川普呢，还有在昨天晚上，他是接连发了3-4次的推文，都希望民众能够站出来投票，并且呢能够支持共和党的候选人汉戴尔。那么今天稍早呢，两位候选人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接受了这个媒体的采访，谈到了他们怎么看待这场选举，以及这场选举对他们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这场选举攸关第六选区居民的未来，我从竞选第一天就这么说，今天选举结果将决定谁最能代表第六选区居民。
这场选举攸关什么，对第六选区居民是最重要的。这里居民在意的是，例如他们有怎样的医疗保险，特别是有病史的女性。
是的，刚我也提到了说这个选区的基本盘呢，大多是认为是共和党的，因此总统川普呢，今天还有在昨天晚上呢，都发了推文，希望能够民众多一点，民众能够出来投票，因为他们相信，如果民众能够出来的这个投票的人多的话，能够提高这个共和党的候选人支持当选的这个几率。那么另一方面呢，总统川普他在推文上也提到了说，这个民主党的候选人欧瑟夫呢，在这个是主张是增税，并且在打击犯罪上的立场相当软弱。他还提到了一点， 是有关这个欧瑟夫呢，他并不住在这个第六选区。那么事实上呢，我们据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是，这个欧瑟夫民主党的欧瑟夫呢，他其实是在最近才搬离了这个第六选区。那么他呢是为了他的女朋友在另外一个地方读这个研究所，因此他搬出了这个选区，代表他的象征他这个支持这个他女朋友继续读研究所的这个目标和理想。那么他呢所新居住的这个地方，其实只离这个第六选区有一条街之隔，因此呢，其实他是对于这个第六选区的情况还是相当熟悉和了解的，并不像是一般人可能认为是从外界外区或者是外州搬到了来代表这个选区来参加这个国会选举。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大家也看得出来说，在这种选举相当激烈的这种时刻呢，有关对手的任何的这个细节都有可能变成是这个双方这个抨击对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攻击的点。那么有关这个今天的这个国会选举的结果呢，我们也会在随后为观众朋友来做提供报道。品章，
好的，谢谢一华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好，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要新闻。自2003年疯牛病以来，上个星期中国首次同意取消长达14年的对美国牛肉的进口限制。去年中国的牛肉消费暴涨至了600万吨。中国的另一个牛肉的主要的供应者是澳大利亚，因美牛的重返将面临严峻的竞争考验。
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马云星期二在美国底特律出席一个为期3天的会议，他将向出席会议的3000个美国小企业主介绍如何将产品销往中国。分析人士认为，扩大与美国的联系有助于阿里巴巴吸引更多的商户，但是马云要吸引美国的产品，首先必须要解决淘宝网卖假货的问题。
继美国联邦调查局悬赏10000美元寻找在美国失踪的中国学生张莹莹之后，当地的有关机构和人员也在6月19日的晚间悬赏40000美元帮助当局侦破绑架案，这使得爆料的奖赏累积到了50000美元。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留学的中国女生张莹莹6月9日失踪。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张莹莹失踪前曾与一名白人男性接触，上了他的汽车。
美国商务部星期一表示，已经初步做出认定，一些中国公司正在向美国倾销硬木胶合板。美国2016年从中国进口了大约11.2亿美元的这类产品。美国商务部在一份声明中说，该部的一项调查发现，中国的出口商在美国销售的硬木胶合板价格比公平的价格低了 114.72%。
美国电动车制造厂商特斯拉公司接近于与中国达成交易，在中国组装生产电动汽车。特斯拉公司与上海市政府达成的这项协议，将允许特斯拉公司在上海临港开发区建设超级工厂。根据中国的现行相关规定，特斯拉在中国建厂需要与至少一家中方合作伙伴成立合资公司，目前还不知道中方的合作伙伴会花落谁家。美国最高法院周一对亚裔乐队丹凤眼的商标注册案作出了裁决，允许乐队将被指种族歧视的名称注册为商标。接下来我们就连线记者鲍荣，请他介绍详细情况。鲍荣。
好的，林森。那么呢，在最高法院星期一判决允许亚裔美国人摇滚乐队丹凤眼将其名称注册为商标。这支来自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乐队是在2009年向商标局提出以丹凤眼为乐队的名称注册为商标，但是当局认为这源于歧视亚裔的词丹凤眼对亚裔构成了侮辱，因此在2011年拒绝了其商标申请。值得注意的是，这支乐队的成员都是亚裔美国人，他们表示乐队恰恰是希望大声说出这个原本具有种族歧视意味的字眼，让偏见最终失去其侮辱的本意，并透过音乐提倡反对种族歧视。之后乐队是把商标局告上了法庭，上诉法院以9-3判他们胜诉，依据是宪法第一修正案，政府无权简单的因为某种言论有冒犯之意就拒绝商标注册权。然而商标局继续上诉，案件最后到达了最高法院。 昨天最高法院是以8-0的投票结果一致裁定，商标局不能拒绝这支乐队将名称注册为商标的权利。而在长达数年的维权过程中，乐队得到了许多民权组织的支持。案件判决下发之后，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发推称其为言论自由的伟大胜利。该案之所以得到了广泛的关注，还因为它和广为人知的华盛顿红人橄榄球队的商标案有关。红人在19世纪是泛指印第安人的蔑称，国家商标局也在2014年取消了该队的商标认证，而地方联邦的法院呢，也是认定了商标局的决定。该队上诉至最高法院，但是最高法院拒绝受理。最高法院对丹凤眼案的判决给红人队带来了很大的希望，但是两岸的区别在于，丹凤眼乐队争取商标权被认为是少数族裔维权的一种特殊形式，得到了很多亚裔组织的支持，而红人商标却遭到了大部分原住民组织的反对。尽管如此，丹凤眼案的最终判决会极大地影响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和商标法的诠释，具有重大的意义。林森。
好的，感谢记者鲍荣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
英国脱欧谈判本周开始，欧盟向一个共同的房屋政策靠拢的行为让英国担心自己被忽视。联合国难民日希望人们关注全球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难民人数的上涨。第四届选择美国投资峰会在华盛顿附近举行，虽然川普政府的很多相关政策尚未成型，但与会者均表示当下是对美投资的黄金时期。
从朝鲜获释后不久死亡的美国大学生华姆比尔父母在一份声明中说，他已经完成了回家之旅。中国邀请川普总统女儿伊万卡和女婿库什纳今年下半年访问中国，媒体援引美中官员的话说，两国仍在讨论具体细节。美国联邦调查局悬赏$10,000寻找失踪的中国学生张莹莹之后，当地机构和人员也在悬赏$40,000帮助当局侦破绑架案。6月20号是联合国难民日，世界各地共有6500万人主要是因为战争流离失所，其中2200万人是难民。难民的生活的主要来源是靠捐赠来支持，然而捐赠显得不足。我们来看报道。
过去几年，很多人在长达6年的战乱以及伊斯兰国在东北部的占领受到袭击而逃离叙利亚。
如果安全局势不稳定，我们就不能回去，我们住哪儿，吃喝怎么办？失去房屋的人没法回去工作，没法养家，回去又能干什么？
很多难民都居住在联合国开办的难民营中，等待安排到第三国生活。约旦这个1000万人口的国家接待了70万难民，这些难民中有些人是因受到虐待而逃离国家的。国际律师组织正在约旦帮助其中50名最脆弱的难民。
我跟这些人说，我们帮助你们，直到你们能自立，直到你们能站起来照顾自己，但那可能要10年、20年，也可能是一生。
难民依赖的是公众和私人捐款，难民太多，款项不够。联合国难民署多次呼吁国际社会捐款。目前世界的局势是这样的，由于冲突和迫害，每一分钟就有将近20人被迫流离失所。难民的生活需求已经超过了援助的能力。美国之音霍克报道。
英国脱欧谈判本周开始，这使得欧盟目前只剩下一个重量级的军事力量，也就是法国。里奇贝尔从伦敦报道说，欧盟向一个共同的房屋政策靠拢的行为让英国感到恐惧，因为英国也许将不再参与未来的国防安全措施的相关安排。
欧洲安全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一方面受到俄罗斯挑衅乌克兰以及东部及南部边境伊斯兰教武装的威胁，另一方面欧盟又将失去一个主要的军事大国。
英国脱欧以后，法国成为欧洲大陆最重要的军事力量，我认为欧洲安全的筹划必须反映出来这一点。
目前法国军队4000名军人正在北非与伊斯兰武装分子作战，法国总统马克龙希望欧盟能更多的进行合作。
我想要增强欧洲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特别是和德国的关系，并且确保强化德国的参与。
卢卡斯说，德国总理默克尔不希望欧盟的安全与法德军事联盟联系起来，
因为他非常希望美国仍然全力参与到欧洲防务中来。
欧盟正在建立一个指挥中心和一个5.6亿美元的国防基金，作为新兴的共同国防政策的一部分。
我们并不建议以任何方式取代、复制或与北约竞争，这点必须明确。
北约已经在东欧指派了数千名部队来制止俄罗斯，欧盟不是替代品。德国慕尼黑军事大学教授沃尔弗森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
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的军队除了法国，对于任何军事干预都是毫无准备的。德国部队是完全超负荷状态，资金不足且装备有待完善。
英国长期以来反对建立欧盟军队，但当英国脱欧会谈开始的时候，以法国为首的军事融合已经开始。美国之音记者里奇维尔伦敦报道。
目前正值穆斯林的斋月期，对信仰伊斯兰教的职业运动员来说，可能对专业生活带来挑战。详细的情况我们请记者许湘云来介绍。湘云。
好的，林森。拉马丹是伊斯兰的斋月，这是按照古兰经最初启示向穆罕默德做自我反思的日子。在这个月，穆斯林从太阳升起到太阳落下都不进食也不喝水，这对身强力壮的职业运动员来说是一种独特的挑战。一起来了解美国职业足球员哈米德在斋月期间如何在信仰和专业之间取得平衡。
比拉尔·哈米德是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华盛顿特区联队的明星守门员。
很明显，这不是一个玩足球的大国，但是我这一辈子一直是一个热情的足球粉丝，这是我的文化的一部分，这是我全家的很重要的一部分，这是我们家族的起源的一部分。
哈米德朋友习惯叫的比尔，属于第一代移民，他的穆斯林一家来自塞拉利昂。球赛开始前，他与全家一起祷告，他一进球场就独自祈祷。
我通常是站在我的球门线上，我在比赛开始前独自说法蒂亚，之后我就全神贯注于比赛。
但是这个月是斋月，身强力壮的穆斯林必须戒斋，这样哈米德要在自己的信仰和他的专业生活之间寻求一个平衡。
上球场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特别是现在天气热得简直让人虚脱，所以我希望我体内有合适的东西，保证我能够给自己强大的能量和力量，尽我最大力量把球打好。
否则哈米德说他就要遵照传统习俗。
我知道如果我们不是有比赛，我就会做出正确的选择，我就戒斋，保证要去做祈祷，保证我注入自己身体里的东西就是我戒斋日里所需要的那些东西。
这是一种克制的爱的艰辛，
要做一个忠诚的伊斯兰教徒并不容易，不过可能就没有容易的事情，所以你必须做出自己最大的努力。
哈米德是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最好的守门员之一，他也是美国国家队的成员，但是指导他球场内外的是他从家庭和信仰中学习到的那些东西。阿拉什·阿拉巴萨迪，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是的，那我们可以看到明星球员哈米德在专业与信仰之间取得了平衡。那除了正在参赛的运动员之外，可兰经也有规定，老人、儿童、病人、孕妇等也都可以免于斋戒。今年的斋月将在6月26日结束。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许湘云的连线报道。
美国商务部主办的第四届选择美国投资峰会在华盛顿附近的盖洛德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商务部长罗斯全程主持为期3天的会议。虽然川普政府的很多相关的政策尚未成型，但与会者均表示当下是外资进入的黄金时机。一起来看记者尼亚和陈星的报道。
本届为期3天的选择美国投资峰会在今天进入了最后一天。据美国商务部统计，来自美国各地48个州的商务代表以及全球共64个国家超过1200名代表参加到此次峰会当中。从2013年到2016年，通过这次会议进行投资的外资项目共超过206亿美元，占同一时段美国总投资项目的12%。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表示，这一届会议创了多项纪录，来自亚洲国家的与会人数众多，其中来自中国的有155人。投资项目涉及基础设施、能源、汽车、产业设备、服务、食品、软件、高科技等多种行业。来自北京的嘉明实业集团主要经营商业地产项目的开发。运行总裁靳伯琛表示，这个会议的优势是可以结识很多州级商务代表，了解不同地区的项目政策。他同时表示，对于北美市场非常看好。
我们的目标其实不光是说把我们的投资放在美国，我们更希望的是能契合咱们中国政府2025中国制造的这个计划，帮助中国的制造企业开拓北美市场。那么因为我们在走过美国的旧工业地区，就是所谓的这 Rust Belt 这个地区，我们看到了大量的日本企业、韩国企业，还有甚至是台湾的一些企业都在这些区域。我相信在政府的这个支持下和咱们的这个努力下，我们不光会赶超他们，我们一定会占领北美最大的市场。
洛杉矶的世贸中心商务代表麦克·史密斯表示，虽然相比较美国旧工业地区，南加州的外资地产市场虽然已经非常成熟，但川普总统放宽商业法规的政策方向会更好地刺激外资投入。
当然，如果说有一个地方会被监管改革和税务改革影响，那一定是洛杉矶。这是大量外资公司的聚集地、外贸中心。对于东西部影响来说，我认为任何发生在华盛顿的事情都会对洛杉矶有影响。希望是一个积极的效果，我们也很期待具体的发展。
很多已经在北美落地的中国企业代表表示，比中国更宽松的政策已经让公司受益颇多。在加拿大塞默德市建厂已经近2年的金创集团，主要从事智能电子设备的研发和销售，而美国的政策方向也让他们看到了投资商机。
基础设施建设和那个绿色能源的发展带来的商机是非常巨大的。有新的政府领导下，你发现了这种我们认为是巨大商机，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呢做了一下那个调整。
在投资景气的声音之下，无论是来自美国各州的商业开发代表，还是与会的外资企业，均表示对于美国政府新政策的具体走向，他们都还持一个观望的态度。美国之音尼亚、陈星，华盛顿报道。
美国财政部星期二宣布对俄罗斯和乌克兰分离主义分子采取新的制裁措施。之前，川普总统与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在白宫举行了会谈。美国将对38个继续参与乌克兰东部冲突的个人和企业实施制裁，制裁将一直持续到俄罗斯满足和平协议的条件为止。美国国会重量级众议员、共和党党鞭斯蒂芬·斯卡利斯遭到枪击，这一事件是否说明美国政治的两极化正在进一步加深？美国国会民主党众议员科林·哈纳布萨接受专访，就朝鲜核危机、南中国海争端、气候变化问题以及川普的政策发表看法。美国首都华盛顿最凉爽的夏日传统，一年一度的国会山冰激凌聚会迎来了数以百计的民众，共享美国最受欢迎的消暑甜品。
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上星期，美国国会重量级的众议员、共和党的党鞭斯蒂芬·斯卡利斯遭到枪击。斯卡利斯是在与其他的共和党的议员在练习棒球的时候遭枪手袭击的。这名袭击者据信对川普总统和共和党心怀不满。川普总统在枪击事件之后发表声明说，我们都欠史蒂夫一个大大的感谢，并称他为所有的人挡了子弹。这一事件是否说明美国政治的两极化正在进一步的加深？到底是何种深层的原因导致美国政治的极端的分化？如何阻止或者缓解这种分化？有关这些问题，我们邀请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教授裴敏欣博士来进行分析。你好，敏欣。
你好，林森。
敏欣，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枪击事件？因为美国像类似的这样的枪击事件啊，经常发生枪击事件，而且呢，这样的一个枪手呢是这样一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袭击者，孤独的或者是叫独狼行动。那么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事件会在美国引起这么大的一个反响？就因为是共和党众议员的或者是共和党在国会的一个党鞭吗？
对，我想就是说被袭击者那是一个共和党众议员的第三把人物，第三个最重要的那个议员，就是他党鞭，是当然是那个引起人家对这事件注意的 重要原因之一，但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因为在美国虽然枪击事件很多，因为美国是一个枪支泛滥的国家，但是就是袭击政治人物的这种事情并不多。就是根据我的记忆，恐怕在过去几十年里面这是第二次，就是上一次是在亚利桑那州有一个女议员是民主党的，被那个另外也是一个独狼行动被打伤。那么这次呢就是一个就是共和党的议员被打伤。那么再有就是说这次引起人家注意呢，正因为是美国的大的政治环境是所谓两党激烈斗争，或是两党有水土不相容的这种政治气氛之下，出现这么一种极端的暴力行为，所以呢大家都花了许多心血，花了许多口水来解释这次事件的政治意义。
是不是对这个事件有了就是实际上就是过分的来进行解读了呢？
也有这可能，但就是说你如果把这个解读放开，你如果仔细看这个事件，这个事件本身其实很重要。因为如果那个凶手得逞，幸亏就是说党鞭斯卡利斯他有两个保镖，那两个保镖和枪手进行枪战，然后把那个枪手给打死。如果没有保镖的话，那么共和党有许多重量级的议员、参议员、众议员，他们都可能会受到伤害，甚至会丧失性命。所以呢，这次事件本身就是说，他如果说那个没有那个保镖的后果将很严重。那么就是说，退一步来看这个事件，他的确有很重要的一面，因为这个枪手。他有就是说他不仅仅这次打枪，他有了留下了在社交网络上留下了许多以前反对川普反对共和党的言论，那么这就表明他有很明显的政治企图。那么这就是使人家就是说把这件事情看成是美国政治极化的就是恶果之一。
米欣，刚才你也提到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啊，像类似这种枪手袭击美国的政要的这样的事情呢并不是特别的多。刚才你也提到，是我也想说的，就是前几年啊，实际上没有几年的时间，在亚利桑那州就是枪手袭击这个是一位女议员，应该是民主党的这个一个女议员，
民主党叫 Giffen。
对，那么这两起事件和上个星期发生的这个袭击共和党党鞭的这个事件和袭击民主党女议员这个事件，它到底有什么不同？
还是有很大不同。因为袭击民主党那个议员的枪手，他根据媒体报道，就是说是被诊断是有精神不太正常，而且呢，他并没有就是说留下很多反对民主党的那种言论，所以呢，可能他的政治意图啊，政治含义并没有这次事件那么严重。
许多评论人士啊，刚才实际上你也提到了，就是把这一次这样的一个枪手来袭击共和党党鞭这样的事件呢，是认为是美国的政治这样的极端的分化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或者是恶果。你个人是怎么看的？你同意这种观点吗？
这种观点呢有一定的就是说道理啊。因为一方面就是说看这个大环境，不仅仅是就是说这次爆发那个枪击事件，你要看整个美国的政治言论，就是左右双方进行政治辩论所用的那个语言里面，就是跟以前很不一样，都是用一些充满那个就是说暴力、充满诋毁对方的这种言论，特别是那个右派啊。那么这次就是说由于那个枪手是代表左派的，所以是大家十分惊讶，因为以前那个左派被人家认为都是比较温和的。那么但是你反过来讲呢，就是说你仔细看这个枪手本人的经历呢，也许就是说这个枪手他自己有独特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他是刚失业，他是就是说他家里有许多家庭问题，有许多个人问题，那么也许跟他个人的精神状态有关。所以呢不能把这事完全看作是美国政治极化的一个恶果。 但是呢，就是说也不能把它看成就是说仅仅是一个枪手个人家庭的原因或是个人问题的原因所造成的。
嗯，
两个问因素都有。
嗯，那么你也不否认就是说有这种美国政治极化的这样的一个因素了，但这种趋势是应该引起美国社会和美国民众的这样的关注的。那么导致美国政治这样极端分化的深层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
就是说用那个中国的俗语说，冰冻三尺并非一日之寒，这是过去大概15年以来，恐怕就是说从那个差不多有20年来，就在这个不断演化到今天为止，就是说出现这么严重的情况。它主要是美国的政治本质起了一个很根本性的变化。就以前美国左右两派之争是根据所谓他们是政策分歧，就是说我民主党说我要用1亿美元来做这件事情，共和党说你不应该用1亿，你只能用5000万。然后出现这种所谓政策分歧呢，是有两方之间是有妥协的可能。但是在过去就是说十几年当中呢，美国的政治它变成越来越成为所谓叫认同性政治，就是说它并不是说由于那个政策上分歧，而是就是说你是你，我是我，我们两人之间的那个价值观是水火不相容。那么就是说你反对我是表明你是错的，你不仅仅是错，而且你是根本就没有道义的。就是两方之间特别是右派啊，把对方的合法性是就是说在整个政治生活当中的就是应该有的那种地位跟权利都给否认了。那么一旦出现那种认同政治的冲突，那么就是变得就是就是那个政治生态就很恶化，两党之间的矛盾就很变成那个白热化，一点没有妥协余地。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又出现了就是说另外一个就是没不能被忽视的迹象，就是媒体在起的作用，特别是右翼媒体，像福克斯和什么 Breitbart 那种就是极右翼的媒体，他们用的那种语言都是很极端的语言，把美国就是说，因为民主能生存，主要是要靠温和调解妥协，但是呢，就是说你一旦用了极端的语言呢，就是把选民的那种，就是把一般民众仇恨给调动起来。
嗯，那么恐怕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就是现在关于这个奥巴马健保法案的这样的一个争论了。那么我们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来阻止，或者是说来缓解这种，如果有了的话，这种美国政治的所谓的这样的两极分化？
我想这就是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那个这是一个很艰难的这么一个工程。但是呢，有几件事是可以说的。第一，就是政治领袖，就是最主要的政客，他们说话一定要十分注意。在这方面，就是说川普总统是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因为他用的许多那个词在选战当中，或者现在用的许多词都是那种激化的语言。是就是说就是那种所谓认同政治的语言。如果政治领袖他用言不顺，出言不顺的话，他就会激起民众，他会煽动民众之间的普通民众之间的仇恨。那么第二呢，就是那媒体要起很大的作用，就是说特别是那右翼媒体，他们一定要克制。因为那些他如果说在一件事情当中煽风点火造谣，那使就是民众之间不仅是丧失信任，不仅是使他们没有调和的余地，而且呢使他们就是说变得十分仇视对方。那么如果这两点做好呢，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那么美国的这样的政治的极端的这样的分化或者叫两极化，将来会对如此发展下去的话，会对美国社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或者叫恶果？
这个恶果是很严重了，就是那个你可以想象，就是说如果说没有调和余地，那么他美国的民主会退化，胜的一方他会就是说赢家通吃。那么现在就是共和党他掌握了整个 美国国家的机器的所有的部分，那么他会不顾少数人的利益推行那种就是多数人的暴政，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如果说他那个在这种情况下那个少数人的利益得不到保护呢，他只能寻求民主程序之外，甚至通过暴力，甚至就是说啊，我们经常看到已经看到的就是说，今后美国会变成一个街头政治，因为如果没有在国会当中能够形成妥协的法案，使美国的民主回归中间，那么只能是就是说，要在共和党执政时候呢，民主党的基本群众会是采取暴力啊，不采取那个街头政治来就是说进行反抗。但如果说那个民主党执政的共和党他的选民他也会采取同样的行动，所以这是就是说是一个就是美国民主倒退的很有可能出现的这么一个局面。
嗯，好的，谢谢敏欣。非常感谢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继续来关注新闻。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一个主要火车站星期二下午发生爆炸，目前没有关于伤亡的报道，火车站进行了疏散，警方说局势已被控制。有比利时官员说，布鲁塞尔中央火车站发生爆炸后，军队开枪击中了一名嫌犯。他们还说，嫌犯看上去身穿填有爆炸装置的腰带，但当局没有证实这种说法。到目前为止，没有关于爆炸造成伤亡的报道。有目击者说，他们听到两次爆炸和枪击的声音。
美国国会民主党众议员科林·哈纳布萨是第四代日裔美国人，他的日文名字叫做花房若子。花房若子议员目前是在美国国会众议院是军事委员会、自然资源委员会以及科学航天与科技委员会的成员。他最近在国会山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的专访，就朝鲜核危机、南中国海争端、气候变化问题以及川普总统的政策对亚裔美国人的影响发表了他的看法。我们来看报道。
朝鲜核危机是美国目前面临的最大安全挑战之一，对和朝鲜距离相对较近的夏威夷来说更是一个重要的顾虑。朝鲜在面临制裁和国际压力之下，仍然继续进行导弹试射和发展核武器。作为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您认为处理这个危机的最好策略是什么？
What is your view that what is the best strategy to handle this crisi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that we have to recognize is that no one quite understands.
我们需要了解，最重要的是没人知道金正恩的目的是什么，所以这个未知数和不可预测性是各界最担忧的地方。不过，很多人以为夏威夷是除了美国领地之外50个州中最靠近朝鲜的州。事实上，我们不是。阿拉斯加其实更近。根据一些估算，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市比夏威夷更靠近朝鲜500英里。这是因为，当我们看距离远近时，我们看的是一个平面地图，但地球是圆的。所以，当我们从华盛顿飞往日本时，我们经过北极圈，而不是飞越美洲大陆，然后经过夏威夷到亚洲。美国国防部提出的保护夏威夷安全的最好策略是，由于夏威夷是首要防线之一，是雷达系统，所以那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我们也希望加强阿拉斯加的导弹防御系统，因为这将能防护夏威夷以及我们在太平洋地区的盟友。
You sit on the Sea Power and Projection Forces Sub.
您在军事委员会中是海军力量及武力投射小组委员会成员，该小组许多成员都对中国近年来在南中国海的行为感到担忧。您怎么看中国的造岛活动？您认为美国是否应采取更多行动来应对这样的行为？
有人称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地区是牛舌，也有人说是九段线。我记得有次听到越南总统说，你们美国人可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再称该地区为南中国海，你们可以称它是东越南海或西菲律宾海，你们不应该称那是南中国海，因为这似乎在名称上就对中国让步。美国承诺将致力于保护该地区。从海军角度来看，美国的政策是要加强海军军力。我们可以从明年的国防授权法案及拨款计划中看出，我们计划把60%的海军力量转移到太平洋地区。奥巴马总统2011年说，21世纪是亚太地区的世纪。 不管那是一个冲突还是合作的关系，前国务卿克林顿说，美国进出亚太地区的大门就是夏威夷，所以夏威夷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夏威夷也是太平洋司令部的基地，太平洋司令部在国防部里负责地球表面55%的领域，其中也包括世界三大经济体，还有第四个正在兴起的印度。这是为什么美国不会对亚太地区坐视不管，我们会继续在亚太地区投入资源，尤其在海军力量上，美国绝对不会放弃在亚太地区的态势。
Coming from Hawaii, we all know that the
夏威夷的自然风光举世闻名。您代表夏威夷第一选区，长期提倡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川普总统上任以来最重大的决定之一就是退出巴黎气候协议。您认为这对美国推动环保的努力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Protection effort in the United States.
Well, you know, I think that under President Obama.
在奥巴马总统任期内，可再生资源和绿色能源的开发已经展开。我很高兴看到大型企业反对川普退出气候协议的立场。很多人发现，美国长期对石油等化石燃料的供应感到担忧。有人相信，这是为什么美国介入中东事务，导致美国卷入许多我们其实不想介入的冲突。所以，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个可再生能源资源，就可能让美国不再觉得必须保护那些外国石油资源。所以，我觉得退出巴黎气候协议是十分短视的。我们会继续努力，在国会里，我们会保护环保局的资源。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海军将继续落实奥巴马政府的计划，就是到2020年，他们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将降低到50%。在夏威夷，我们有个海军陆战队基地，他们已经几乎100%不依赖化石燃料了。我们会继续发展可再生资源，所以不管川普总统说什么，我认为美国已经会自动自发进行这些努力。大家也察觉到发展替代能源的好处，这些努力会持续下去。
Focus, and I think they realize the merits of it, and they will continue.
很多分析人士说，美国如果放弃领导全球对抗气候变化，中国将取而代之在该领域里扮演领导地位。您是否有这方面的忧虑？这对美国来说会有什么影响？
I don't think it's a concern. I think that, you know, it...
我不觉得这是一个担忧。主要大国都必须共同努力，而中国是一个超级大国。就算美国总统决定退出，并不代表美国从来不关心这个议题，或从来没有自动自发对抗气候变化。记得推动各界关注气候变化不遗余力的是前副总统格尔，还有京都议定书。中国和美国都不是签约国，但美国仍然领导世界进行各种改革。我认为中国走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前头是件好事，因为中国本身就有这方面的问题。我还没有访问过北京，但去过的人告诉我，你无法呼吸，眼睛也会因过敏而流眼泪。我说，那好像是50年前的洛杉矶，那就是导致我们改变气候品质法规的原因。所以，如果中国能在这领域采取更多行动，很好，因为那意味着全球气候也会出现改善。这会让川普总统和一些共和党议员看到，中国也认为气候变暖是个问题。很多共和党人有时连气候变化这几个字都不愿意说，所以我认为这是件好事。这不是个看谁的导弹最优良的竞争，这是会让全球人民得益的事情。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to benefit.
You have been a critic of a lot of President Trump's.
您过去对川普总统的许多政策提出批评。川普总统的哪些政策对您的选民，尤其是亚裔美国人选民有最大的影响？
I think that where we see it the most, is.
我们看到的最大的影响是他对待少数族裔的方式，比如说穆斯林禁令，以及在移民问题上的严苛立场。他不愿意承认无证移民的贡献，另外还有很多我们称为 Dreamers 的人，他们是无证移民父母的子女，在没选择的情况下跟随父母来到美国，他们也没有身份，川普总统也不愿给他们一条通往公民的道路。另外，我们知道亚裔群体中菲律宾美国人一直在努力，我们还没履行对菲律宾裔美国二战退伍军人的义务。在川普总统的政策下，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不存什么希望。另外，亚裔美国人社区向来希望和亚洲国家发展经济关系，但川普政策的问题是，我们现在不知道他是否是个孤立主义者，不知道他是否会阻碍自由贸易，比如说他对跨太平洋伙伴 TPP 的立场。 对很多人来说，这出人意料，他居然会退出那个协议。对夏威夷来说，川普总统提出的立法对我们夏威夷原住民有很大的影响，很多联邦政府出资的项目都被取消，包括教育、住房等，所以对我的家乡选民来说，他们很难了解为什么联邦政府不再延续过去和夏威夷原住民人口的关系。
Lastly, is there any message that you would like to send?
您有什么话想告诉美国之音在中国及全球的受众？
I think that the what everyone needs to understand is that the
我希望大家了解，美国让人惊奇的地方就是像我这样的第四代日裔美国人。在我进入众议院前，我是夏威夷州参议院院长，我是夏威夷作为美国一州后第一位担任这个职务的女性。另外，我是全美第一位在州议会参众两院里担任议长的亚裔女性。我希望大家了解的是，美国可能有些问题，就像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但我认为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国家能看到像我这样的人，第四代亚裔美国人，曾祖父移民到美国，你可以说他是个国会议员，或说他曾是他的州的参议院议长。另外，女性这个部分也是我想和观众说的，就是女性时常面临艰难的决定，我们时常要做出许多牺牲，但我希望女性不要害怕站出来，在社会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所以我想告诉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其他地方的观众这一点。中国移民是第一批来到夏威夷的移民，他们的家庭总是很团结，我希望女性能再次扮演重要决策，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就是不要让我们的种族、族裔或性别防止我们站出来往前迈进。
Our race or our ethnicity and also our gender and to move forward.
首都华盛顿最凉爽的夏日传统，一年一度的国会山冰淇淋聚会迎来了数以百计的民众，共享美国最受欢迎的消暑甜品。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鲁斯的报道。
这里的冰激凌味道多种多样，有巧克力碎片、樱桃奶酪糕、焦糖花生等几十种，想尝遍各种口味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12岁的佐伊和10岁的阿克赛想完成这不可能的任务，每种我都加了一点，做了一个大冰激凌圣代。那不会太甜了吗？不会，再多都不会。
Never too sweet. Never too sweet for me.
Axel says his favorite.
阿克赛说他最喜欢的味道是垃圾桶，佐伊的最爱是薄荷味儿。美国国会山今年的冰激凌聚会是第35届，由国际乳制品协会承办，国会议员携家人和工作人员都期待这个活动。来自明尼苏达的众议员科林彼得森说，他每年都参加这个活动，和自己的助手们共度轻松时光，享受美味甜食。这次活动也向公众开放，所以说任何人都可以来品尝冰激凌，带着孩子的父母受到特别的欢迎，组织者还为孩子们开辟了一处游乐场，另有化妆师助兴。
Wow! You like ice cream?
你对冰激凌喜欢的不得了吗？
是。
真的吗？
是。
你最喜欢什么味道的冰激凌呢？
巧克力渣渣。
巧克力渣渣好吃。
More than 90% of the U.S. population.
90%的美国民众喜欢冰激凌。事实上，美国每年生产16亿加仑冰冻奶制品，这个行业为美国经济的贡献大约为390亿美元，在美国各地创造的就业机会多达188,000个。美国之音普鲁斯报道。
大家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郑玉文。美中外交与安全高层对话星期三将在华盛顿登场，这是两国政府在川普主政以来的第一届年度高层对话，预计朝鲜问题将是重点，美国官员将敦促北京进一步向平壤施压。但中国官媒表示，美朝矛盾不能指望单靠中国施压就能解决问题。 而另外一个重要的对华议题是南中国海争端，北京会不会做出让步？第一轮的美中高层对话能否带来什么建设性的成果？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节目将为您深入探讨，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